老北风张海天率着20名弟兄闯进林大牙的卧室。这林大牙没睡呢，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外屋扑通扑通，声音不对劲儿。他赶紧伸手从枕头底下拽枪，他也摸着枪把子，一只大脚正好踩在他右手上，一使劲咯嘣咯嘣，把林大牙俩手指头给踩折了，把这小子疼得嗷的一声。恍恍惚惚他一看，对面一人正是张海天，老北方那枪啊就顶在他脑门子上了。哼，姓林的，一切你全明白了。啊，到了现在林的牙是魂不附体，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还说什么上了当了，受了骗了，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你看林的牙平时作威作福，到了现在明知道保不住狗命，他也止不住的哀求啊。哈，张大侠，张司令，我爷爷我爹，您饶了我，您就当放个屁把我饶了吧，我佩服您，拿您当自己人，没想到他背住你的臭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称兄论弟，你个狗汉奸卖国贼，来给他给我带上嚼子，不让他说话。什么叫嚼子？手下人过来找了块破布塞他嘴里，塞不进去拿枪管往里用踹，然后给嘴给他绑上，什么也说不出来，五花大绑像列死狗一样列到院里。到院里一看，从厢房里走出一伙人来，也是老北风的弟兄，拽出来的是参谋长王怀三，还有个所谓的军法处长叫宋景莲，也像掏死狗一样五花大绑带着嚼子给拽出来了。后边还有几个女人，都是他们找来陪夜的。这几个女人有的吓休克了，有的张着嘴瞪着眼在那发傻。老北风派专人看着他们，我可要活的啊，不准叫他们死，明白明白。然后老北风带着一伙人赶奔西院去支援向青山，因为这西院住的都是日本鬼子，那是硬头货呀。结果白担心了，一进院一看，向青山晃着高大的身躯，手里像拎个包一样，到近前一瞅，谁呀？正是日本所谓那个顾问组的组长宫本。再往后看，几个日本鬼子全给押出来了，当然了，还有些日本企图反抗都死于刀子跟斧子之下，血把地都染红了。向青山把牙一呲，哥干净利落，你放心吧。好，我那也挺利落，走。押着这伙人离开了所谓的指挥部，到了街上，几路人马纷纷报捷。这天呢还没等亮，雾还没等散去，这活干的是干净利落脆呀、啊！从行动到现在没超过几个小时，真正伸手也没超过5分钟。要不打仗啊，这时间是最主要的，力在速战，得干净利落。老北方和向青山那经验丰富，身经百战呢、啊，杀人都不带眨眼睛，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在这个时候就得这种人，像咱平常的人杀鸡都不敢杀，一见流血就眼晕，那怎么能行？可这伙人呢，这是家常便饭呢、啊。这阵老北方派人打探远处弟兄的情况，时间不大，有人回来了，天也放亮了。大当家的司令，放心吧，各路情况良好， 住在远处的鬼子和伪军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事儿。好，来人，把军械库给我打开，凡是能带走的全给我装上车。
车，
咱这么说吧，凡是反抗的鬼子和伪军死了不到40人，活着的全都抓了俘虏，穿的一串一串的把他们架上车，拉回沙岭子司令部。到中午他们胜利的返回呀、啊，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哎呦，老百姓也知道了，家里的弟兄也知道，欢天喜地啊，奔走相告。哎呦呦呦，大当家的二当家的都回来了，呵，一个弟兄也没受伤，是干净利落，把鬼子最高头叫什么本还有那个林大牙都给逮住了。是吗是吗是吗，咱得开个眼睛再看看了。老北方的几个兄弟马上组织秧歌队锣鼓队，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呀，有人还放起鞭炮来，比过年还热闹。老北风满面都是笑，回到司令部里把大衣脱掉了，马上向锦州省政府报捷，然后向张学良将军报捷，让咱的人都知道咱打了大胜仗了，请上峰指示。有人骑快马送信儿去了，没到3天，熊飞代表省政府和救国会的人赶到沙岭镇，故人相见，热烈拥抱。熊飞是满面春风啊，各位辛苦了，省政府咱们的弟兄和同志知道你们打了漂亮的胜仗，我代表他们向你们祝贺，向你们道辛苦来了。众人鼓掌。就在第二天，在这北庄的口奶奶庙的前边，这是个大广场，召开的庆功祝捷大会，十里八村的甚至有几十里地以外的乡亲们得知这胜利的消息，徒步都来到沙岭镇，要亲眼目睹这个盛况，扶老携幼拥挤不动啊。等人们聚齐了，足能有上万口人呢。熊飞怕发生意外，派专职人员维持秩序。老百姓抬头一看，正中央主席台上有大红的横幅，写着黄字，非常眼亮，三道沟大捷庆功大会。再看那些当官的，什么司令啊官佐呀，分坐在主席台上，熊飞坐在正中央，向青山主持大会。向青山乐得合不上嘴了，彼此客气客气，点点头。他站起来清清嗓音，父老乡亲们，弟兄们，同胞们，同志们，今天祝贺三道沟大捷，灭日本鬼子的威风，扬我中华人的志气。放炮，快放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咚叮咚，又敲锣又打鼓，能有3分钟之久。接下来向青山宣布，现在请熊副司令员代表救国会给大家讲话。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熊飞起身向台下敬礼，然后高声说，我代表中国国民革命军张学良副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黄显生将军和辽宁省政府热烈祝贺三道沟大捷的伟大胜利，向全军将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夸行了个军人的举手礼，底下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熊飞接着说，根据救国会的任命，由张副司令张学良将军签发，现特予以公布，任命中将向青山任东北抗日民众救国军第二路司令兼第一支队司令兼辽宁省第十四骑警大队大队长。熊飞一摆手，我还没说完呢，还任命他兼盘山县县长和县公安局局长，驻防在盘山。人们又是掌声雷动。熊飞接着说，任命中将张海天任第二路军副司令兼第二支队司令兼第十四骑警大队副大队长兼台安县县长和县公安局长，驻防沙岭。人们敲锣打鼓给老北风祝贺。熊飞接着说，特任命盖中华少将任第二路军参谋长，驻防台安。任命吴宝峰少将任第二路军第三支队司令兼辽中县县长和公安局长，驻防辽中。特嘉奖全军大洋50,000块，步枪100支，机关枪10挺，希望各部勇猛杀敌，复我疆土，还我河山。万岁万岁。至此真是沸腾到顶点。熊飞转过身去跟大家挨个握手，再看老北风张海天向青山等人，乐得嘴都闭不上了，一个劲儿的致谢，这是领导对他们最大的关怀和支持。老百姓自然是高兴了，有人呢就窃窃私语，哎呦我的天哪，刚才你听清没，这一下就给50,000块大洋啊，那可老鼻子了呢。你看人家少帅张学良多大方，哎，你说他们家得趁多少钱，一扬手就是50,000块啊。呵，这位光对钱上注了意了。接着老北方宣布，各位现在我命令把那些日寇和汉奸都拉出来示众，带上来。再看俩架一个，俩架一个，这台上站得满满的。老百姓揉揉眼睛仔细看着，这都是小日本子，这日本子都威风的不得了，今儿怎么都蔫了。再看以宫本为首的这些小日本勾了着腰，布都不会卖了。说日本的不可一世，那是在战场上，那是在得势的时候，到了现在武士道的精神全都扫地了，谁不怕死，没人架着都得瘫在那儿。接下来把林大牙王怀三等汉奸又架到台上，老北风当众宣布，日本鬼子无端侵犯我国领土，杀我父老乡亲，罪该万死，特宣布立即枪决。林大牙为首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鬼子，是咱中国人的败类，特宣布立即枪决，压下去。老百姓都知道枪决人呢都是在那大沟的沟边，离这能有半里地，哗都往大沟那涌啊，都想亲眼目睹怎么枪毙日本鬼子和汉奸，这热闹不可错过呀。再看官兵们，头前开着道， 把这些汉奸徒步架在沟边是跪了一溜啊。最后老北风当众宣布枪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排枪，连日本鬼子宫本等人再加上林大牙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栽到沟里头了。有人怕他们不死，又检查一遍每人的脑壳上又补了两枪，发现都死定了，没治了，这才放心，然后把土一堆把他埋上了。这个热闹一直持续了一整天呢。不说官兵，每个老百姓腰板都拔直了，大涨了中国人的士气，大灭了鬼子和汉奸的威风。谁说中国人是面捏的？谁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那是污蔑。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人，是最能干的人，是最勇敢的人。只要有好领导，大伙一条心，是无往而不胜。老百姓各自散去，咱不必细说。熊飞在这住了一晚上，马上返回锦州，要把这些情况向领导汇报。简短解说，就这件事情，张学良知道了，因为他欠发的命令，张学良是深受鼓舞啊。到位了，双手在办公室来回之溜，张学良脸上也带着笑容。说实在的，此时此刻张将军有点后悔呀，就是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那么正规军可以不抵抗，但我手下管的警察大队、边防大队、巡警大队等等等，加起来也不下几十万人呢，我那阵早着手组织他们抗日，恐怕比今天的胜利还要大得多得多呀。看来呀，我得下定决心尽一切力量组织东北抗日救国军，一定收复领土，赶走日本鬼子。张学良将军是这么想的，当天晚上在北平恭王府也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由熊飞介绍了此行的经过。在吃饭的当中，张学良边吃边跟大家商议，说现在辽宁的形势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放弃吉林和黑龙江啊。现在那块具体的情况咱不太清楚，不过呢，冯占海冯将军在吉林抗日卓有成效，我打算派专人前去慰问，下达任命书，另外再了解了解黑龙江马占山将军他们那边的情况，大家以为如何？汉帅呀，你这么做就对了，要顾及全局呀，辽吉黑都不能放弃呀。看来现在辽宁的形势一片喜人，吉林黑龙江怎么样咱心没底，现在派人是最及时不过了。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哎呀，派谁去作为特派员联络这些抗日的武装呢？张学良啊，征询大家的意见，在座的都是旧国会的成员，都是说话算数的。张学良的话音刚一落地，在第二张桌上站起来个半老头，说半老头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个不高，文质彬彬，黄白的面皮，留着八字胡须，穿着长袍马褂。张学良一看谁呀，正是东北大学的副校长车向臣，德高望重啊。车向臣站起来了，冲着张学良一抱拳，张将军，我看这样吧，把我留在北平没啥用，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我往吉林和黑龙江跑一趟，将军以为如何？哎呀， 张学良知道车向臣的身体不那么好，他是个文人。再说这个差事，这是要命的差事，不仅辛苦，而且十分十分危险。要穿过鬼子多少道封锁线，得遇上多少土匪，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张学良有些不忍，车老，您合适吗？我看您身体不大好，另派旁人吧。汉帅，你说错了，你看我这表面像个病秧子，实质我这身体棒得很，心脏内部啥毛病都没有，多少就有点喘而已。再说留下我，我也不会放枪，我也不会打仗，一点军事常识我也不懂，不是个废人。但是要做说客，联系这些事儿，我心里头有底。汉帅啊，你就批准吧。经过大家再三的研究，认为车向臣去是比较合适的，德高望重，名声在外，这人又有学问又有计谋，最后张学良拍板了。但是叫车向臣一个人赶奔吉林黑龙江，放心不下，得找个陪同的。后来有个小伙子自告奋勇，此人姓宋，是宋黎呀，是东北大学的优等生，今年18周岁。这小伙长得也有甩头，漂亮，大个，体格也挺棒，对车老十分的崇敬。这小伙有一副爱国的心肠，也自告奋勇，我陪车老去。张学良也批准了，让他们马上抓紧时间，这一老一少扮作师生，车向臣呢扮作一个老中医，这宋黎呢扮成一个小学徒，背着药箱子，里边装了不少丸散膏丹，带了足够的路费。另外张学良用丝帕写了几份委任状，盖着大红的印章，派专人给车老缝到内衣的里子里，不这样叫日本鬼子和汉奸发现，就地就得枪决呀，那还了得吗？后来检查没有遗漏了，这才放心。最后张学良是千叮咛万嘱托，车老一笑，汉帅尽管放心，你就听喜信吧，到那儿有了眉目，我会及时跟您联系的。各位啊，静候佳音，咱们回头见。